法第301条将上述产品的关税提高到现在税率的三倍。拜登指责北京大量补贴中国的钢铁公司，这些公司以不公平的低价在全球市场倾销产品，全球钢铁的生产几乎一半来自中国。拜登还自称是美国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根据上述301条款，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包括关税行动和非关税行动在内的所有适当措施，来解决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或者是对美国商务的不合理、不公平和歧视性的做法。贸易代表可以根据调查结果建议总统采取惩罚措施，例如是撤销贸易优惠待遇和增加关税。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介绍，301条款是运用1974年综合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之后在2018年又新修订，当时是为了平衡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顺差逆差，通过美国国会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实施一个保护的措施，以避免国内产业遭受外国竞争压力的影响，后来进一步成为特别301、超级301。谢田教授分析，受调查的贸易对手国可以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或者是减少出口，或者是限定价格。如果是没有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就可以提高关税来报复、惩罚。谢田说，比方说涉及到造船业还有钢铁业的问题，事实上以前美国钢铁业就指责中国和巴西有低价倾销的问题，当时就已经进行过301条款的调查，现在重新重启调查，显然中共经济衰退，现在要恢复复兴它的经济，就提出了一系列新质生产力，希望扩大电动车、锂电池各种产品进入美国，包括钢铁和造船业。这些一旦进入美国，就会摧毁美国的底特律汽车产业，也都会影响美国钢铁产业工人的就业。拜登当然是为了拉票选举，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告诉美国人知，也都告诉中共知，现在已经要重新启动301的调查，如果发现中共确实有，我相信中共确定是有操控的问题，就可以用关税和限制限价各种各样的手段。中共现在经济的麻烦，它肯定是政府的补贴、退税或者是倾销，压低价格亦都好，都同以前不一样，那些价格压低了多少，对美国的伤害有多少亦都不一样，所以要有新的调查来决定惩罚性的关税有多少。增加三倍的话，中共的利润就没了，中共的补贴那部分亦都就失效了，除非中共亦都将它的补贴大幅度提高，它贴钱太多，基本上中共那边就知难而退，它就撤了，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了。另一方面，事实上2018年当时的总统川普已经宣布，依照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某些进口钢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某些进口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关注新的高科技制造业，并不是传统的低技能、低工资的制造业，这些亦都是中共当局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或者是给予业者补贴的领域。在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期间，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向中共官员发出警告，表达了对中国产能过剩向国际倾销的担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向本台分析，2018年川普在任的时候已经对中国很多商品采取加征关税，拜登上任之后大部分都没有主动去做变更，其实扩大加征关税不应该拖那么久，应该早一点提出来。余伟雄说，拜登是2021年上任到现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提升这个音量来调查，我是觉得和选举有些因素反映这个工会的需求，这样也都不为过，其实应该是做一些调查的，不理细节怎么样。 大致的方向可能就是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出口的商品，比如是钢铁、铝、太阳能电池等等，如果没有得到 25% 的关税，可能会升到 25%， 如果是 25%， 有可能会增加，因为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非常严重的。另外，根据《纽约时报》4月19号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表示，过去的几十年入面，廉价的中国钢铁和铝材出口激增，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中心，对美国钢铁和铝行业的未来构成了严重的风险。虽然进口大量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有助于压制通胀，但是无论从政治或者是经济的角度来看，导致美国的失业和企业倒闭的可能性都太高了。美国工会、制造业团体和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拜登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限制中国的进口产业政策，才不会被成本更低廉的中国货所淹没。中共当局向工厂投入大量资金补贴，国有银行向那些可能本来已经没办法生存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来帮助抵消房地产危机和国内的消费疲软。这些中国工厂通常依靠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在运营，以远低于国际竞争同行的价格出口商品，这个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也都被其他国家指出中国企业亏本向海外倾销产品。余伟雄说，中国过去长期大量的这个政府扭曲的政策，认为投资就是好的，建房屋就是好的，出口就是好的，这种我们所谓的18世纪重商主义的政策造成的结果，然后就让全世界的这些国家困扰不已。因为这个物品入来的话，会对进口国的国内的工业基础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拜登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不觉得是意外，这个是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需求所做的一些反制动作。中共商务部官员针对北京对造船业补贴的新调查发声明说，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不公平的国家支持。声明说，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多边规则，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翻到去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中共这样讲，世界各国专家持什么观点呢？什么才是翻到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呢？余伟雄教授指出，中国讲这个不意外，他经常都在讲，就是所谓的 WTO 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判断到底中国讲的是不是事实，就是说一个企业真的能够靠住自己的技术能力达到这样的价格，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贸易代表要做调查的原因。现在欧盟也都做调查，它这样的价格真是企业比较优秀、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成本的反应，亦或是背后其实有中国国家的政府的补贴。可能性应该是背后有国家的补贴，各式各样的一个国家补贴造成的，就是说在国际贸易的原则认定上其实有一些规定的，现在就是等着他们公布结果，公布的结果应该就是中国的确有违反很多的规定，进口国应该是很有理由能够提出这些反倾销等等的一些制裁措施。中共商务部声明还声称，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的权益。余伟雄分析，2018年之后的美中贸易战，中国最后屈服了，因为中共发现没什么筹码来对抗美国，所以签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而拜登政府一直拖到现在才宣布准备要提出关税的限制措施，所以可能拜登政府是担心和中国发生贸易冲突，如果中共反击造成一些对美国经济的伤害，会影响他的年底大选。余伟雄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说必须要面临选举的这个交代，所以就开始起来，所以很难讲到最后 在选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很担心中国的整个产能过剩。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是向国际各国进军的，指出问题的国家当然不是单一的。德国总理肖尔茨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16号的上午，他在访问期间指出中国商品在欧洲亏本销售。欧盟正在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进行调查，最终可能导致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欧盟已经实施了一项碳边境税，预计这样将对环境监管更宽松的中国产生影响。新计划将根据与进口商品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征收关税。墨西哥和巴西亦都在度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样可能会导致新的贸易限制。在17号，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指出，过去15年来，欧洲对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逆差增加了两倍，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说，欧洲必须在贸易和贸易关系上亮出自己的牙齿。他解释说，虽然贸易战会造成损害，但是欧洲应该接受中国和美国已经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我只是想强调，欧洲需要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和产业利益。过去美国和盟友之间一直难以协调一致地应对来自中国廉价商品的竞争给自己国外产业构成的威胁。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马克·海费勒说，这次情况可能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成功可能会成为美国和欧洲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协调反应的催化剂。余伟雄说，过去在1980年代，当美国在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的时候，譬如那时候对日本的半导体出口的货100%的关税，它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产品，那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很有可能，譬如未来向中国电动车的出口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面临到很高的关税，有可能。美国现在提的就是为了规避关税，他们会做三角贸易，就是中国的钢铁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然后透过第三国再出口到美国。这个是比较特别注意要怎样去防堵的，但是对于中国直接出口的钢铁产品就没什么悬念了。升了三倍的话，当然会造成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就会几乎没了。确定公布了，这样就是执行了，这样就很直接有效地彻底地减少从中国直接出口钢铁到美国，然后达到保护美国钢铁业者的一个目的。事实上，中共的所谓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越来越令外界质疑。在17号，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局长比尔·尼尔森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业、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迅速，但是缺乏透明度。尼尔森在有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25年财年的预算审议听证会上对两党议员说，中国取得了相当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面，但是他们非常秘密，他们很多所谓的民用太空计划其实都是军事计划。我认为我们实际上正处于一场竞赛中。目前美中两国都在积极发展探索月球的计划。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目前 NASA 正在推动太空人重返登陆月球表面。以希腊神话阿尔忒弥斯命名的登月计划是美国太空总署在月球建立一个永续存在计划的一部分。尼尔森在听证会上表示，会将在那里学到的经验用于未来火星任务。阿尔忒弥斯计划在2017年正式宣布，原定在2025年实现，但是 NASA 今年1月宣布将会延后到2026年。中共希望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 李以森表示，中共不断在加快步伐，争取提前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表。现年81岁的李以森曾经担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他曾经是太空人。他对国会议员说，我认为我们有责任首先到达那里，并且将我们的研究成果用于和平的目的。我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先到达那里，他们可能会突然说，好，这里是我们的领土了，你们不要理，这样将不是和平用途。李以森说，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可以去看看中国在南海和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做的事。我希望中国的太空计划能够清楚地了解，民用太空是用于和平用途的，但是我们还未看到中国表现出的这一点。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亦都针对美中航太发展的竞争，邀请专家进行圆桌会议。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会议开场的时候表示，无论是否愿意参加，美国已经和中国展开了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他说，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怎样腐蚀任何技术，怎样将它垄断的每一个领域武器化。中共决心要赢得这一场竞赛，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这样做。加拉格尔说，我们必须打破和最亲密盟友合作的障碍。这些盟友在太空方面拥有相当厉害的能力。他举例说，美国应该可以进一步在太空领域和日本加强合作。加拉格尔说，美国在这场竞赛中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规则为秩序的太空世界。显然，以美国的能力和硬实力作为支持是最好的。余伟雄分析说，一般来说，中国的企业都脱离不到军工融合的这种影响，就是北京政府需要民间企业配合什么，那就必须要照做。这样太空这种产业就是更想当然了，一定是会有政府的一些要求，军事的配合等等，这个很有可能。谢田指出，可以说是种新的空间军备竞赛。当然，联合国有决议，就是外太空间是不可以用在军事目的的，武器装备也都不能够进入外太空，只是能够用于和平发展和研究的目的，大家基本就是遵循这个来做。这个国际空间站，美国、俄国、日本、欧盟都在参加，大家都是透明的，而只有中共自己搞天空太空战，它是不透明的，中共自己做。美国亦都有太空技术，它还不算军事，但是美国太空军在轨道上运行，叫做 X-37B 轨道飞行器，说是一种科学试验舱，它是很有能力的，它可以在轨道上留甚至一两年，美国空军只是说它是试验。而中共其实它搞的一些太空计划、登月计划都是军人在里面指导操控的，都是军人，它当然一定是军事目的的，他就是和军用相关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也说不上威胁，他不透明，这样很多人会担心和怀疑和猜测，就是这样，也都不足为虑。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我们的点赞转发。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